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在2015年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也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今天的题目是爱与恩典。主耶稣在地上，他留下了两条诫命，还记得吗？在马可福音12:30，他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所以，请问什么是爱人如己？要爱人爱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爱人如己？举个例子啊，在沙漠当中有两个人，一个有水，一个没有水。那现在你有一瓶水，你自己喝，别人会死；给别人喝，自己会死。然后平均一半一半，两个都一起死。那如果按照圣经爱人如己的原则，你应该怎么做呢？正确的答案是，应该把有水的自己喝，而不是把水给别人喝，因为把水给别人喝，自己就渴死了。这样是爱人胜过自己，所以圣经普遍的原则只是要求我们爱人如己就可以了。圣经没有说要我们做到爱人胜过自己。当然，这是拉比的一个比喻。那什么是爱？什么是恩典呢？再听一个故事好吗？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兰大卫医生，他是一个白人，1870年到1957年安息主怀。他一生都是以医疗传道作为他一生的侍奉。他在很多地方关心病人，他也开设诊所。他一生的侍奉当中最令人怀念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他医治一个皮肤受伤的年轻人。那这个人很穷，他没有钱看医生，不过这蓝医师呢非常的有爱心，他就接纳他，帮助他。可是这个年轻人的皮肤有严重的溃烂，没有办法愈合。于是这个医生他就和太太商量，就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个医生他亲自把他太太腿上的一块皮肤取下来，移植在这位13岁的年轻人的身上。于是这个年轻人的皮肤病的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在他们宣教的生涯当中，给当时的人，当时也给这位13岁的年轻人一个永生难忘的记忆。那对这个医生而言呢，不收钱就医他是非常的有爱心，但是他不但如此，他甘心乐意把他太太身上的一块皮肤割下来，放在这个病人的身上。这样的行动感动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孩子。后来他的孩子也是一样做医疗传道。有一次他问他的妈妈说：妈妈，你的皮肤割下来痛不痛？妈妈告诉他这位亲生的孩子说：我的皮肤割下来跟生你的时候一样的痛，所以你们两个人是兄弟。后来这个贫困的13岁的小孩跟他的亲生孩子一起长大，后来也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那么这一段在宣教的历史上感动了很多的人，也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回响。也许在你心中也有一个回响，那这个回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医生他尽他所能去医这个病患，这是一个爱心的表达，已经达到爱人如己的表现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他所做的超出了爱心的范围，他在所做的事上呢已经显出神恩典的程度。所以什么是爱心，什么恩典， 祈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角度，经由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也有一些思想，什么是爱心，什么是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头讲到什么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在他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按照圣经的记载，出埃及的时候男丁有60万人，如果加上妇女小孩，一个家庭父母加上2个小孩，那乘以4的话应该有200多万人。那么这么一个庞大的数目，离开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有一段时间，这么多人要在旷野生活就非常不容易了。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吃什么喝什么，这要远比要比住什么要来得重要，因为一天三餐都是要面对挑战的。请问时间一到，肚子就会饿了。这样可以吗？所以在他们的旷野当中，都是沙漠地，水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多人没有水喝，怎么办？那么出埃及记这里就记载了百姓他们在漂流，在旷野漂流的当中没有水喝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17章第1节，他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会定安宁，百姓没有水喝。这里说他们都是按着耶和华的吩咐，按着耶和华的吩咐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用什么方法来吩咐他们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当时是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往前行，就是当云柱火柱移动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要跟着云柱火柱来移动，神的引导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神要他们往前行，往前行这个原文的含义非常的生动，往前行就是露营的时候把钉子拔起来的意思。如果你有露营过的人应该知道，把营帐要固定的时候必须要把钉子钉在地上，然后营帐才可以搭起来，于是就在那边住了1天2天。不过对以色列人而言，不只是住了1天2天，是一段时间。那么时候到了，神的云柱火柱要移动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也就要跟着要拔营了，所以把营帐拆下来要跟着云柱火柱走了。所以这个拆营帐就是拔钉子起来，但是我们中文翻译不能够翻成拔钉子，于是就翻成往前行的意思。那么拔钉子的这个行动对我们而言可能是轻而易举，今天你们来到教会可能是开车发动车子就来到了，待会儿聚完会以后可能又是噗噗又开车回去了，这是我们现在往前行的生活经验。不过对当时的人而言，往前行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旷野你必须要离开这一站到下一站，每一站都是充满了变数。现在你回到家里，冰箱一打开就有吃的有喝的，尤其是像这种天气回家有一杯冰水那是再好不过了，是不是？可是在旷野生活不是这样子，当你在下一站安好营以后，必须面对的是未知的未来，将来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就是在这种变数当中，他们往前行的过程当中，圣经说他们来到了下一站腓立定，他们在那里再次的安营。不过这一次不同了， 因为在利会殿干渴来了，没有水喝。一天没有水喝会不会怎么样？大概还可以忍受吧。两天三天呢？我想这个答案你们回家可以试试看就知道。尤其是这种天气，像我喜欢打球，打完球又没有水喝，那才是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干渴。所以这里圣经说百姓没有水喝怎么办呢？于是第二节他说，他们就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争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争吵。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告状。第三节说，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牲畜都渴死呢？其实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种释放。他们本来在埃及的身份是什么？是奴隶。出埃及变成什么？变成自由之身。对以色列人而言，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当然是好的。不好，他们为什么要跟着摩西出来呢？不过现在现实的环境，这些百姓开始觉得不满意了。下面神就叫摩西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百姓发怨言之后，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这个描述非常的有意思。这含义是什么呢？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这个杖代表着一个权柄，这个杖代表着摩西的身份。他们与摩西争闹，刚刚我们说争闹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告状。这是在法院审理处境上的用词。换句话说，这个法院处理的过程当中，神说你带着杖去吧。那现在百姓与摩西争闹，既然有人按铃申告，那就必须要开庭审理，好吧？开庭审理就必须要有法官。法官是谁？摩西他拿着杖，代表着权柄，象征的法官。然后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长老是什么？长老就是现在的陪审团。然后诉讼人是谁？诉讼人是百姓，因为他们是告状的。那么请问被告是谁？他们告摩西，但是神说你拿着杖去，所以他不是被告，他象征的好法官。好了，现在有原告是以色列百姓，有法官是摩西，有陪审团是长老，请问被告是谁？在当时跟现在都是一样的，被告永远是站着的那一位。所以第六节他说，我必站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头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请问谁是被告？神是被告。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不用觉得奇怪，神当被告在圣经里面不止一次。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弥迦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跟山岭争辩，使纲领听你的话。这里也是一个法院的场景， 是以色列人控告耶和华，耶和华请山和纲领当陪审团，你们来评评理，因为现在以色列人要告我。所以他说山岭和永久的地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以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人争论。这是以色列人他控告耶和华，就好像一个不孝子控告他的爸爸说，我已经给你钱，我已经给你要的奉那个献祭，我都该做的我都做了，那你还要要求什么？可是耶和华说，我岂止喜悦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呢？耶和华什么都有，他岂在乎这些吗？就像一个年纪老的父亲，你说你这个老不死的，我已经给你一个月10万块了，你还要要求什么呢？可是一个父亲，他要的是这些吗？他要的只是你可以回家跟他吃一顿晚餐，他就满足了。可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就是说，我该给的我都给了你了，你还要要求什么？所以这里不止如此，神说你们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去击打磐石。当然神是灵看不见的，其实那个磐石就是神本身。在圣经里头有多次的提到这样的经文，以磐石代表神。我们看一下，在申命记32章，他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在申命记32章15节，他说便离弃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然后在诗篇78篇35节，他们说他们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在诗篇95篇第1节，他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欢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所以你可以在圣经里头发现这样的经文非常的多，就是用磐石来代表神。那现在神说，我站在磐石上，然后审判开始了，你要用杖击打磐石，意思就是神要摩西击打那个代表他的磐石，意思就是击打神本身，然后水就从磐石流出来。这个记录非常的不可思议。在百姓还没有水喝的时候，神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刚刚我们的诗歌有讲到，神不是那一位可以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神吗？他不是可以在旷野开道路的神吗？在沙漠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只要吩咐说水流出来就有水了，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假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在沙漠或是旷野开江河，如果这样，不就更可以显出神的能力，显出神对百姓的爱吗？但是神没有用这个方式，神却用击打磐石，击打神本身自己，然后水就从磐石流出来。这就不只是爱，这叫什么？叫恩典。爱可以叫沙漠开江河，于是百姓就不再口渴了。这是神可以做得到的。恩典是神愿意换上他自己为代价，神要用这个过程让这一群人喝到从神所流出来的水，借着这样的恩典来表达，使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不只是说没有水喝的时候，来来来，我给你一瓶水喝。像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位男医生，你生病了，你没有钱没有关系，我免费帮你看病。这是爱， 这是好的无比的爱。不过恩典呢，是这位医生他愿意付上一个自己的代价，为了使这个有需要的人得着更深层的满足，为了使这个人和这个恩典的施予者产生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这个叫做恩典。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摩西五经里头的福音书，神自己击打自己，流出活水的江河，使百姓得到满足。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同感，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不管你活在什么情况，都有口渴的经验。当然口渴的经验不一定是生理上的，生理上的饥就是肚子饿，那也会渴，其实心灵上也会饥渴。圣经讲的饥和渴的时候，不只是讲生理上的饥和渴，常常是指心理上的饥渴。记得阿摩书这样讲吗？他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饥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人的饥渴不只是心理的，更是心灵的，缺少神的话语。心灵的饥渴会发生，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一段很难想象中旧约里面的福音书，神自己击打，让河水流出河水的江河，使百姓得着满足。所以我们也联想到，在许多许多年之后，这个磐石被击打的事件在耶稣的身上真实的发生了。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地上他也处理过口渴的主题吗？在约翰福音里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在日正当中到井边打水，他很渴，耶稣坐在他的旁边对他说，你很渴。他说，是啊，那应该喝我的河水，喝了之后你就不用再来打水了。那个妇人说，哇，这么好，是不是自来水？不是，你喝这个水还会再渴，但是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了。耶稣对撒玛利亚人讲的不是生理上的饥渴，是心灵上的饥渴。最后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处理过这个干渴的主题之后，到约翰福音第七章讲得更清楚。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干渴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满足，干渴的人从活水的江河得着完全的满足。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干渴，很多的干渴都是从不满足而来的。我们会常常觉得不满足，所以中国人才会说诸子常乐。为什么会有这一句话呢？因为大家都不会觉得满足，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如果大家都诸子的话，就不会有这一句话，所以他们才会教我们说要诸子才会常乐。那诸子是怎么来的呢？诸子以后我们才会常乐，所以没有真正的满足你怎么会诸子呢？那真正的满足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的，因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记载，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个兵丁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而这个景象有一个象征性的含义就更加强烈了。 因为耶稣曾经说过，要从我的腹中流出河水的江河。现在真正的水流出来了，这种景象正应验了约翰福音第七章所讲的话，也正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出埃及记的磐石出水遥遥相对。所以在2000年前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被击打，于是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换句话说，出埃及记磐石出水的经历在耶稣的身上得到真正的应验。而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呢？到哪里我们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满足呢？只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从他的身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个满足是神立定志向要赐给我们的，谁愿意，谁就可以在当中得到河水江河的喜乐。愿神赐福我们，用这样感恩的心来领受他的爱。众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神只是赦免我们的罪，那是爱，那是好的无比的爱。但是神不只是爱，因为他愿意付上自己为代价，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是他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的爱，我们有诉说不尽。其实你有能力可以吩咐水，水就出来，但是你却愿意用这个被击打受苦的过程，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恩典。主，也求主你开启我们心灵，让我们知道若不到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无法体会到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恳求主你这个奇妙的恩典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更坚固对你的爱，也愿你的心意得着满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